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力，离障本来互作，如经巴其请无垢光尊常无，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辅导这个前行，一起来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对我们的相续成熟啊，非常的重要，不单单是要听闻。听闻之后呢，要这个详细的思考，把这个法义呢完全的融入到自己的心中，产生了完完全全的一种定解，那对法义本身产生定解。然后如果有了定解，没有疑惑了，那么下面呢就要顺着这个没有疑惑的定解，反复的观修，这个就实践。一方面来讲，要上座观修啊，那么这个修啊，这个修呢有修和行两方面。修和行两方面呢，就是说前面通过闻思有了正见之后呢。下面就要修行，那么修呢主要是对于这个定解，然后呢上座反复的就是说是这个反复的一种这个观修，因为就是说这里面的观修呢，它已经是在前期的一种定解的基础上，所以说呢它是一种这个修行，它没有疑惑。当然呢就是说是这个真实来讲呢这个修这样一种这个修行啊，就是我们通过不断的观修的修行，和这样一种平常我们的思维呢有相似的地方啊，有相似的地方。就有些道友就是这个要有疑惑，那么就是观察修的修和思维有什么差别。当然这里面呢针对很多初学的道友来讲，基本上差别不大，这样的。因为他的观修呢，他就是说平常的这个思维啊，比如说他对于病苦啊，对于前行当中的这些释迦行不断的思维，也算是一种修，对他来讲也算是一种修。那后来呢就是说是我们在上座就是观察修当中的这个修呢，还是一种修，似乎也在一种观察，但是呢就是说二者之间是不一样的，严格意义上来讲不同。为什么严格意义上不同呢？因为前面的一种观察，原这个法义观察，它这里面呢有这个争议的成分没有产生定解，它还在有疑惑，在观修当中在不断的观察当中在遣除怀疑，这个时候他有怀疑的成分。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当然就和纯粹的后面的修不一样的原因，就是说是这个地方它是有增损的。那么后面这个观察修当中，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观察修啊，它是在就是说是这个定解的基础上，就是说它是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见修行果嘛，或者就是说闻思修当中呢，它首先有了这个思会，思会呢有了定解，有了定解之后呢开始修。所以后面这个闻思修当中的这个修啊，它是在没有这个争议损减，没有怀疑，就是在纯粹的定解的基础上反复观察，反复串习。所以呢就是说闻思修当中的这个修也是在观察修，其实这个观察修的观察不是说还有怀疑，不是说还有什么不懂呢我在观察，而是说通过这样一种法义的不断的观察来修行。所以二者之间呢是不一样的，前面的观察呢是有疑惑，所以说通过不断的观察，不断的思维，我要遣除疑惑，它这个的成分比较多一点。那么后面呢就是说它也在观察，但是它这里面呢观察呢不是说我还有疑惑需要观察的，而是说我这个修行的方式就是通过观察来修的，就是说你第一步怎么观察，第二步怎么观察，是这样的。所以观察修和这种就是说前面的一种这个思维啊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前面我们讲到了，就是说上座的时候呢就是修行，尤其是释迦行的时候，尤其是释迦行啊，还有观修菩提心啊等等，那至于就是说修空性的它的一种这个前期的空性的修法都是观察来修的，就不断的观察，观察完之后怎么样呢，观察之后呢，完之后生成定解，有了定解之后，或者就是说就是说引发一个这个非常确信的一种定解，然后就安住在它状态当中，如果有散乱呢再通过观察，这里面没有说有怀疑啊。虽然就是说这个里面引发的定解，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如果我在上座之前，如果没有沿着法义一二三四五这个步骤，没有这样下来的话，就很难把我的心，就是说引导趋向于那种我要安住的所缘境。所以必须要通过一种一二三四五的这种观察的步骤，慢慢的把我们的心引导安住在某种状态当中。然后如果说观察到一定时候，他的一种内心当中，比如说无常啊，比如说病苦啊等等，他这个感受很强烈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稍微的安住在这种状态当中安住一会儿，然后如果有散乱的时候再开始观察。所以在通过这样一种不断的观察过程当中呢，这里面的法义啊 法义呢，慢慢就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这个法义呢，在内心当中就会产生它的一种作用，就开始产生一种觉受了，开始产生一种感觉。所以说这二者之间呢，其实还是有差别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对于刚刚学习的人来讲呢，基本上没什么差别，啊，就是我们说这种观察修也好，还是说我们说观察这个本身是修也好，其实呢，对我们来讲可能是，没有那么大的一种这个差别吧。但是呢，随着我们的定解的一种不断的深入，那么这个时候它的一种区别就可以慢慢就出来了。后面呢，就是说在没有疑惑的情况之下，然后不断的修，反正我的路选对了。我的路是正确的，没有丝毫的怀疑，然后我就顺着这样一种，就是说给我们的一种引导文，比如说三出三善引导文啊，比如说前行当中这些文字啊，我在读每一句的时候，我在就是说背诵每一句的时候，我在观修每一句的时候，他是没有丝毫怀疑的，他这个非常确定。但你只要一遍一遍的去串习，一遍一遍去熟悉它，就在这里面一遍的这个串习当中，这个感觉感受慢慢浮现出来。这个时候内心当中就会发生一个不同的转变，啊，它是从这个方面进行安利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我们就学完之后呢，学完这样一种这个加行啊，它就是说是需要不断的一种观察。前面讲的是这个上座的修，上座的修，然后还有就是下座的修。下座的修呢，有些时候叫做行，就修行的行。就是我们不修行的话，就其实来讲不单单是说这个法义我要在座上观，观完之后就没事了，哎，好像就是说你下座之后该干啥干啥，该生贪嗔痴你生贪嗔痴，好像就是和修行没关系，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修和行啊，修是上座的，行是下座的。下座之后，然后呢，你开始要把你的这些在座上观修的思想啊，他的理念啊，智慧啊，带到你的生活当中啊，带到你和就是说和别人接触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工作的时候，这个方面呢，尽量用你在座上得到的那种智慧啊，那种能力去摄持生活当中的种种的一种起心动念。啊，如果说产生了和今天所修的法相左的，或者说不符合的这种思想，那就要用你的一种修行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能力呢，去纠正它，引导就是说和修行无关的思想，就是说和修行相应。这个就是说上座和下座它配合起来就是修行。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样一种修行做好之后呢，它自然就会有果的发生，实际上呢就见修行果，从这个方面就是很明显了。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就是说对于前行的引导文呢，像这样的话它也有这样一种步骤。所以说就是它要把这样一种这个法义呢完全融入到我们的心中作为一种引导的一种这个步骤。所以这个引导的步骤呢，首先它要可靠，如果这个引导文本身不可靠的话，那么我们修的话可能是作用不大。但是这种引导文呢，是源于遍知的佛陀就是说是证悟的法义，然后呢不断的传承下来传到这样一种我们的传承上师，每一代传承上师的事迹啊，他们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证悟啊等等，都在各自的传记当中非常清楚的描述，对我们来讲的话产生信心的一种方式。所以说我们就很确信这种修法这个引导是完全正确的。所以说它是否正确我们不需要去观察，不需要去管这个，外在的因素对我们来讲都是圆满的。现在呢，就说怎么样让这种就是完美的教法我们去产生定解，然后呢不断的观修之后呢，我们的心达到和法本当中的这个法义完全无二的一种状态，这个时候叫做法融入于心，或者心和正法相应，是这样的。所以正心和正法相应，正法当中所讲的这个状态，这种境界要在我们的心中如实的升起来没有空隙，没有这样一种不符合，完完全全的符合法义当中所讲，这个就达到了标准的。当然这个达到标准它需要一定的一种过程，那么这个需要一种过程呢，就平时我们也要不断的观修啊，学习啊，然后就持续性的去圆这样法义，不断的去做，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慢慢的心当中就能达到这个标准，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它每个阶段都有它每个阶段的不同的一种这种作用。所以说如果我们观修这样释迦行，它就有释迦行的作用，如果我们观修菩提心，它有菩提心的作用。所以总而言之呢，对我们而言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对这样一种法义方面呢，应该认认真真的去学习思维，然后呢不断的去这个实践，不断的去观修，最后呢一定会有一种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就是说是完全的和不修行的时候那种心态那种行为它有一个很大的转变，非常大的变化。 这种转变不是来自于外部的压力，哎，不是来自于就是说什么样一种其他的因素，而是完全来自于内心，发自于内心的一种转变，它的力量才是啊守恒的，它是持久的。否则的话，如果是外部的一种转变，比如说参加大恩上师的法会啊，就在杜鲁法会上面很大的感触，然后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当然是会有很大的加持和有改变，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仅仅是因为啊这种法会的一种氛围啊，或者当时那种加持呢，它有些时候啊，它但是作用还是啊，就是说是针对于发自内心的改变来讲，还是有限的，它是一个助缘啊这样的。所以如果就是说不管怎么说，一方面平时也在闻思修行，也参加这些法会，它的转变来自于内心方方面面的一种因素圆满了。内心当中呢，的确就是发生很大的转变的话，这个时候他的一种一种法喜啊，他的一种改变就比较持久，而且呢，就是说来得很彻底、很坚决。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是说，现在我们继续学这个释迦行。释迦行当中呢，现在是轮回过患的这个科判，对我们而言呢，就是说怎么样发誓成佛、利益众生呢，都来自于对轮回过患的一种认定。啊，完全认定轮回的种种的过患，因为就是说完完全全的认定了对轮回的过患之后，我们自己才愿意处理，我们才愿意从轮回当中处理，我们才不愿意在单着轮回当中的任何所谓的啊，就是说那种具有欺骗性的快乐啊等等等等，我们才可以戳穿它，哎，我们才可以看穿这样一种这个虚假的轮回的安乐。那么只有观想好了轮回痛苦，我们才可以真实的圆众生发菩提心。众生很苦，苦在什么地方啊？不知道或者不太清楚，大概的浮现一个很模糊的众生的苦的一种样子，这个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轮回的痛苦认知的不彻底，如果就它的范围不够，就说是全面，它的深度如果是不够彻底的话，那么我们的处理心它也是有限的。也许我们只是想要从这个地方处理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已，就现在我没有钱啊，我只要就是说我富裕起来了就可以了，我现在身体很不好，只要就是说能够身体好就可以了。这种处理啊，它是一个小范围的处理，只是从轮回的这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它还是在打游击战，它还是没有自己的一个就是说是稳固的地方，是这样的。别人追他起来你必须要转移了，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自己没有自由的，这种处理不是真处理，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处理呢，就是好像就从这种不舒服的心情躁动的状态，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我的心情平稳呢、啊，或者怎么样，我就满足了。这个有的时候呢，通过某些有的禅定也可以达成的。所以它就有些时候它的一种广度和深度，啊，如果没有认认真真的去了知轮回的过患的话，很容易从此处落入了彼处的一种陷阱当中，还认为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处理道。比如说很多外道，他就落入了这种陷阱，他自己并不知道落入到一种陷阱当中，他觉得这个是解脱。啊，比如说他觉得就是获得了一种禅天就是解脱，有些人有些外道认为获得了无色界的一种就是解脱，有些外道呢认为获得了无想定就是解脱等等，其实全都是陷阱。他对于这样一种该处理的地方认识的不够，啊，所以说就是说是他想处理，他想不想处理？想解脱，想处理，而且很苦行。他把他觉得他把他认为就该做的家庭都做了，因缘都具足了。他可以抛弃一切去修习苦行，但是呢，因为他的一种，对处理、对轮回的认知不够，啊，他的范围啊，还有一种深度啊都不够，所以说呢，就是导致他的一种种的一种这个修行呢，没有办法真实的处理。那么这种修行有没有用呢？如果修的善法，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所以说呢，如果对轮回痛苦这一点没有认知的很全面，而且没有从内心当中，就是说从自己的内心当中升起一种想要处理轮回的一种愿望的话，那么就会出现第一个前面的问题啊，你的一种处理的范围不够，认识的不够清楚，所以导致从轮回的此处转移到彼处而已，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说深度不够。深度不够怎么体现呢？就是我在观修处理心似乎有了，好像有处理心，但是呢，其实在我们的骨子深处，在我们内心深处，还是对某个东西仍然还是单着的，还是单着，还是不愿意放，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深度不够啊，还是觉得轮回当中有一个好东西可以被我们保留啊，就是说其他东西可以，但其他内心，他的内心深处对于轮回还不是那么完完全全的想要放弃、想要处理的，说深度不够。所以有些修行者、佛弟子范围他可以了，但是他修的时候呢，总是有拖后腿的地方，总是有一种思想没有让他彻底的放弃对轮回的追求，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对轮回的观修啊，它还是没有真实的达到应该有的一种标准。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对轮回过患这个观修的不是那么彻底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如果对轮回过患观修的不彻底的话，那么你发菩提心，你怎么样让众生发菩提心啊，让众生获得解脱？如果你都认为天界是好的地方，是吧，那个不是应该处理的地方，那么你的菩提心呢可能也是有限的。如果你自己没有真正的想要处理，你不愿意从发自内心的愿众生处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轮回当中有一个安乐的地方，他不需要完全处理，需要处理一部分，那么这个时候你愿众生的菩提心那也不真实了，也不够真实，是这样。所以说轮回过患这个观修啊，它其实第一关乎到我们自己对于这个整个轮回的处理的态度，第二个啊，关乎到我们发菩提心要救度众生处理轮回的这样一种菩提心的质量。所以说如果这些不知道，我们说利益众生，为利众生愿成佛，虽然就是我们发心啊，就为利他求证能菩提，我们在发心，但是发的这个心是不是菩提心？你要愿众生离开了，你要利益众生呢，你要让众生得了什么利益？你要让众生离开什么痛苦？如果这个不清楚的话，那你的菩提心这里面的一种，它里面还是有水分的，它不那么真实，不那么纯净，是这样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利众生愿成佛呢，成佛，佛是什么？佛果是什么？不清楚，不清楚了，你想成佛的这个心，那也是暂时来讲不真实的，啊，也是不真实。当然了，就是说，如果你发起了利他心啊，你发起了成佛的心，这种心最终它会引导到正确道路上，但是呢，在当前的你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有可能就是说是会被浪费掉。本身可以高质量的去发菩提心的啊，利众生的菩提心啊，还有成佛的心，本身是可以认得很准确，之后直奔目标、直奔主题。但现在呢，你在认知过程当中有误，出现了偏差，出现偏差呢，你也在修，也在发愿，但是你的所缘，你脑袋里面所想到的这个利众生的这样一种状态，和你脑袋里面想到的啊，成佛了，这个不是真实的利他的状态，也不是真实的一种标准的成佛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它就会出现一些偏差，啊，这个就是说不必要的弯路我们在走。当然就是说一个人修行不走弯路是不可能的，肯定要走弯路的，是这样。但是呢，有些不必要的可以避免的，那么来自于前期的认真学习。那么如果我们前期的把这些学好了，基础打牢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在后期呢不需要走弯路的。是这样的，所以在前面把这些工作做好之后呢，他后面就会比较顺利的去修行，啊，这个就是我们要观修轮回过患的一种必要性。所以说前面呢，我们对于三恶趣的痛苦观完了，现在我们观修的是这个三善趣。三善趣的痛苦呢，现在是人道痛苦。人道痛苦呢，前面也有苦苦、变苦、行苦，这个我们已经就是说是学过了，但只是学过了而已，是不是升起了？是不是就修圆满了？啊，这个当然就是说是因人而异了，有些就是说道友学完的就学完了，啊，也没什么，反正我学完了。那有些道友学完之后呢，他只是学完了，他知道我只是学完了，内心当中还没有升起那种觉受，还没有升起法本当中要求我们达到的一种标准，所以他在默默努力，他在就是说四海的还在打坐，还在观修，还在发愿，还在祈祷上师加持我相应啊，等等等等，他还是在把这个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种修行的一种方案，在还在执行，这个就是不一样的态度，不一样的态度它也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很多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上，当然上次也经常讲必要性啊，有的时候我们在辅导的时候也讲必要性啊，就是担心道友们呢就对于这个看似简单的修法不重视。如果就他就是盯着深远次第啊，盯着大圆满的窍诀啊，啊，盯着那些前期的这些准备呢，不太注意。所以说当然就会导致你即便是你得到了这个法药，其实修呢就是修不动，为什么？因为下面他自己的基础没打好，所以说从他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就前面就是说苦苦变苦辛苦讲完了，现在我们在讲的是这个八支分苦。八支分苦首先呢是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呢四大苦合，生老病死四大苦合呢前面讲了就是说生苦和老苦，今天我们要讲病苦和死苦啊，这两种苦。那么就是今天讲，首先讲第三的是病苦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病苦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就是当然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个众生呢基本上来讲都体会过或轻或重的一种疾病的痛苦，对这个方面呢还是有所就是说体会的。但是呢就是说被动接受和主动观修这个还不一样，这个思想不一样。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不用观的，这个我就是药罐子，就是说你要讲病苦我最权威， 啊，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这样说。虽然我们在吃药，虽然我们在生病，但是我们并不了解病苦，并不了解病苦对我们修行意味着什么。你可能在受，你可能是在感受病苦，但是你并没有利用病苦升起更加清净的，或者对我们修行更有利的这样一种心态来。所以说基本上来讲呢，不了解病苦，病苦本身可以作为一种修行的素材，可以作为我们处理的一种素材，也可以成为我们利益有情发菩提心的一种素材，是这样。但是我们都没有利用，我们就是说是圆这个病苦的表面。哎，我们觉得我们体会了怎么样，我什么药都吃过了啊，身体哪个部位都得个病啊，所以说就是我久病都成良医了，如何如何。有些时候呢，可能是有认为是这样，但是其实我们对病苦啊，对死苦的认知远远不够。今天也是这个吉祥的日子嘛，今天是佛陀的一种成道日，是这样的。汉地来讲的话，佛陀的成道日，就成道日呢，其实呢，佛陀证悟的时候，他所证悟的，他其实直接来讲，并不是说真实的证悟了生老病死，但是也可以说证悟了生老病死。首先呢，就是说佛陀他老人家在菩提座下金刚座成道最早的在这一世当中最初的一种契机的因缘导致他去修行的，就是看到了这些痛苦。当然生苦在传记当中没有说他看到了生苦啊，生孩子这个他没有看到。然后就说是劳苦啊，他出城的四方啊，城门的四方出城的时候，劳苦看到了啊，和他的这个车夫车力对话之后呢，他有一种体会。病苦看到了，他病苦也看到了，他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也是看到了病苦。死苦看到了，然后最后看到一个清净的沙门，看到了之后呢，就产生了一种轮回都是痛苦的自信，我也避免不了，然后呢就只有修行了才是寂静的，等等等等。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因缘触动，然后呢就萌生了出家修道的心，萌生了叫想要远离生老病死，想要彻底的远离生老病死，要帮助众生远离生老病死的一种动机。然后有了这个动机之后呢，就开始争取，最后就出家六年苦行之后呢，在菩提座下啊就成佛。所以说就是说佛陀证道，他就证道的话，就是说他是也是因为对于这样就是说众生的痛苦啊，对于生老病死的痛苦本身产生了一个很深的体悟。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他就觉得呢，虽然现在的生活很好，但是呢因为终究摆脱不了生老病死的痛苦的折磨的缘故，所以说呢不解脱是不行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即便是佛陀在菩提树下所证悟的这个，我们当然认为的佛陀当然就是证悟了如来藏啊，当然也证悟了最究竟的法性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说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了生老病死的本性。我们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因为佛陀是变质，因为只有变质之后才能够了知一切的显现法和一切显现法的法性。实地菩萨 了知不了一切万法的显现和他的法性，但众生也了解不了。刚刚我们讲了，我们都在不断都在生老病死，那我们无始以来都在生老病死，我们这儿悟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悟到，什么都没有起作用，是这样的。那所以说佛陀的证悟，他佛陀最后在菩提树下啊成为变质的，变质什么？变质一切，包括生老病死和他相关联的所有的因果。所以说呢，他在初转法轮的时候才有此事苦汝应知，他才是讲这个的。所以说如果他没有证悟变质的一种果位，他也没办法讲此事苦汝应知啊，此事这样即汝应断等等的一种教义。所以说他证悟完之后，他变质之后，他真实的知道了所有和生老病死、生老病死的苦和生老病死的一种相关联的因缘因素怎么样断除等等等等方方面面的一种信息，完全一刹那当中证悟了。所以说我们说佛陀证悟的也是证悟这个，所以说就证悟了这样一个，然后对于这个病苦，对于一般的众生来讲呢，如何去从观察病苦着手，引发我们需要有的一种出离心，就是我们在修道的第一步的一种出离心，怎么样从这个病苦当中来引发呢？像它本来是一个业报，那这个病苦本来是一个业的一种果报，或者一种这个四大不调的一种显现。但是呢，众生呢就无始以来都在感受这个，但是没有真正产生任何的作用。现在呢，就佛陀告诉我们，哎，你这个病苦其实呢，你可以使用这个病苦来修道的，可以把这个病苦转为道用，观察病苦，进而让我们真实的从轮回当中发起一个出离之心，啊，因为只要你在轮回当中，这个病苦无法避免；只要你不解脱，这个病苦无法避免，是这样的。所以说病苦是太多了，那么就这里面也不可能全部讲。但我们在就是说学这个病苦的时候呢，也可以 就是说在观修的时候呢，也可以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所有对我们触动比较深的这个，以这个为例展开去观修。内心当中对于就是说轮回痛苦的，首先对于这个病苦产生一种深刻的认知，然后再把这个病苦放大到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人道当中，人道的痛苦，人道的痛苦再放大到轮回痛苦当中，最后呢我们就知道，只要不解脱，只要不解脱的话，那么这样一种病苦它总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光顾我们，我们是摆脱不了的，摆脱不了，只要我们在轮回当中是永远甩不掉这个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的，永远不可能甩掉。虽然就是说在轮回当中有一些人因为造了一些特殊的一些善业，今生当中可能没啥大病，或者乃于说今生根本没有病啊，这个也有很少很少的。但是呢，如果不解脱的话，这种幸福的时光它也不会特别特别的经常光顾的，因为你这个不生病它也是因为你的善业成熟。但我们不解脱的话，轮回当中我们内心当中有烦恼的习气啊，有种子啊，有外境的一些诱惑啊等等，那么这个我们没办法保证经常性的能够安住在这么清净的善业的，导致这样一种就一生没有病啊，或者有些时候说几十个劫没有病，几十个劫没有病啊，就是很稀有的了，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还是其实来讲的话，几十个劫和整个轮回的一种长河比较起来，就基本上也算是一眨眼一刹那而已，是这样。虽然也没有什么可靠的，只要不解脱，这些人永远没办法摆脱。所以只有一条路，就是完全的摆脱轮回的模式，完全的从轮回当中出去。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轮回当中，只要从轮回当中出去了，轮回当中的所有的痛苦，所有的不如意啊，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操心啊忧愁，只要一出轮回了，和自己没有关系。以后要做的就是怎么样帮助其他的众生，其他的友情，帮助他们走出轮回的痛苦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我们在轮回当中，哪怕是就说是这个怎么样，你都修道，有些外道修道非常非常想了，好像看起来就差一点点了，就是差一点点就出不去，反正就是说你的这个最殊胜因缘你就没有，所以你到了最高的油顶你还要下去，高级比多，你还是必须要又返回到欲界啊，返回到这些很可怜的状态当中，所以这个是不可靠的。所以说我们要经由观修病苦，然后在最后的时候扩大到整个轮回，这个是我们在每次观修的时候有意识的要去想，不能够单单想病苦就是病苦。当我们观完病苦之后，还要和整个轮回的苦再配合起来观，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哦，只要在轮回当中，这个是避免不了的啊，没办法的，它一而再再而三，只不过就是说阶段性的换这个受苦的方式而已，它就是转换受苦的方式，要不然就是坏苦啊，要不然就是苦苦啊，要不然就是这个行苦啊，要不然就是生苦老病死啊，反正就是说只要轮回当中，它的苦是一直不间断的。说如果这样观修完之后呢，我们内心当中对整个轮回的有认知和出离心啊，它就会比较真实。只有在这个比较真实的出离心的引导之下，来我们才说慢慢开始走上了修行的道路啊，真的开始修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的所思想、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确都是为了解脱而奋发，不是在为了世间的利益在奋发。而且就作为一个大乘弟子来讲，我所有的一种修行也都是为了一切众生真实的离开这个轮回痛苦。因为我自己通过观修也好，我完完全全的体会到了轮回的痛苦了，这个时候呢，我对于就是帮助众生离开这个痛苦的心才迫切，因为我感受到了这种苦，感同身受，虽然是观修得来的，但是呢我的确有感受了。有感受之后呢，那么就是说 感同身受的缘故，那么我就真实来讲，如果我们的菩提心升起来之后呢，那真正圆众生，真正的圆众生离开痛苦的心才会猛烈，才会迫切，才会真实，它不是虚的，它不是大概泛泛的观想愿众生离苦得乐，它根本内心当中没有感觉，你怎么愿众生离什么苦得什么乐，是吧？没有感觉，空的。所以当你内心当中你自己观修这个，的的确确你升起了感受了，你在愿众生离开这种痛苦，那么离开什么痛苦？就是离开我现在我自己所厌恶的这种痛苦，哎，这个时候就有感觉，他这个时候就会真实。所以他就是说菩提心，他一定是为什么真实的菩提心的升起来，他一定是要出离心的基础。发菩提心需要菩提心，出离心发菩提心不一定需要出离心，但是升起菩提心一定要这个，一定要这个，一定要内心当中升起的，你自己升起的出离心，你在愿众生离开痛苦的感受才是真实升起来，那种很真实的一种升起菩提心的话，它是要出离心做基础的。 但如果你只是发一下想一想啊，总相啊，比较虚的方式发一个菩提心，这个需不需要出离心，需不需要必须要出离心修圆满，那不确定，但有了最好，没有也可以发起来，但是发起来它必定还不是真实的菩提心啊，是它是一个菩提心的用前方便。所以下面我们就开始真实的去啊圆这样一种第三个问题，病苦。人的这个身体本是四大组合的性质，当四大不调时，必然遭受风胆险等各种各样疾病的折磨而苦恼万状。那么就是说人，当然我们现在讲人的痛苦了，当然就是以我们人的身体作为他观察的一种这个基础。那么这个人的这个身体呢，是四大组合，四大组合就是地水火风呢啊，就他虽然人他是身心主持呢，但是呢啊，就是说他一种这个身体方面呢，就是这个啊地水火风啊四大元素啊构成的。那么就是说四大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呢，就平常来讲的话，它如果是四大调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身体是健康的啊，它没有什么问题。一旦四大不调了，这个时候就开始，四大不调的话就是说，平时我们说四大调和的意思就是说，四大它都是相互制衡，它没有哪一个更突出，它都是在一种比较守恒的状态，比较平静的状态，这个时候就相安无事。那么如果四大不调了，比如说地水火风当中的这个水大突出了，水大它的开始，它就是比其他的一种这个三种大的力量突出的时候，这个时候叫因为水而引发一些疾病。如果是火方面比较突出了，它就会因为火引发一些疾病。所以说四大不调了，紊乱了，不调了，是这样的，它就会出现这个疾病。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会遭受风胆险。风胆险当然就是说这个是正义当中所讲的，这个我不太懂啊，风胆险到底是风什么胆什么险什么，这个不懂啊，反正中医当中也有它的一种病因啊这方面，然后其他的一种西医也有，藏医啊一些蒙医啊也有，反正大概就是说它的就是说是各种各样大的疾病的一种啊，就是它的一种这个归类吧，归类在这个风病当中、胆病当中、痫病等等啊，风胆痫啊这个疾病当中。那么在这个四百论的四百论的一种注释当中呢，也是讲到的，就是说其实这个四大地水火风四大呢，就好像是在一个口袋里。有一根口袋里面放了四条毒蛇啊，放了四条毒蛇。如果就是说他放了四条毒蛇之后呢，如果他平静的时候，如果四条毒蛇他都比较平静的时候，这个是没什么的。但是如果其中一条开始躁动起来，那就开始乱了。乱了之后呢，就开始就出现互相撕咬啊等等的情况。所以说呢，我们的体内众生的身体也是这样一种四条毒蛇一样，地水火风。平时安静的时候呢，它就是健康。健康的时候，那么如果就是说其中某一个，比如说地大、水大、火大、风大，哪一个就是说比较突出的时候，挑起事端呢，它开始一紊乱就开始生病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它就开始出现这个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说，这个是被各种各样的疾病折磨而苦恼万状。不管是哪个地方，不管是哪个，就是说生起什么样的病，都是让人不愿意的，都是不舒服的，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你这个很大的疼痛，非常强烈的疼痛。减弱到一个小疼痛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是安乐，是这样的。但是呢，就如果你在平时健康的时候，突然脑袋疼了，突然肚子疼了，或者哪个地方就受个小伤啊，不管是哪个地方，你会觉得就说是痛苦，你马上就感觉到痛苦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会被各种各样的疾病折磨而苦恼万状。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呢，其实有些时候看起来的话，就是说这个很容易啊，就说是这个每个地方都有可能生病一样。眼睛啊，眼睛又有可能生毛病，耳朵啊，鼻子啊，嘴巴啊，牙齿啊，舌头啊，还就是说是喉咙啊，还是说你的胃啊，还是心啊，肺啊，肝啊，胆啊，哪个地方反正你只要能点出来的，都会有一种疾病带着潜伏着，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不注意的时候呢，就容易啊，就是说各式各样的一种疾病都容易出来。年轻人的疾病，老年人的疾病，男的疾病，女的疾病，是这样的，各式各样的疾病都有啊，很多运动员的疾病。是这样的，我们没有的啊，他有，啊，然后就是说是，反正就是说各式各样的人，他只要就是说都会有各式各样的疾病。那么这种疾病呢出现之后呢，都是痛苦的，啊，都是苦恼的，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有了病之后呢，就要看病呢，看病之后一到了医院里面，那人山人海，那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很多各式各样，每一个科都是排着长队，交款的地方排着长，以前我不知道的。 以前我不知道医院里面是怎么回事儿，像有就说是生过病之后去了医院之后就知道怎么回事，哦，这里面是这样的，那个科是那样的，检查是那样的，基本上就说是这个有一点点理解，是这样，有点了解了。所以说像这样就觉得，反正各式各样的人，他反正就是这个科那个科都有，而且每个地方都其实人都是很多很多的，就是说这个很忙碌的，就是这医生啊这些，所以说像这样的，只要有病之后呢，就会苦恼万状。就算是精力充沛、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精明强干的壮年人，可是，一旦不幸染上病患疾患，也会像被石头击中的鸟雀一样，身衰力竭、无精打采，甚至卧床不起，身体稍作运动也很困难。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算是精力充沛啊、容光焕发，就是说是这种壮年人、身体很好的人，那如果不病的时候呢，就啥事都没有。那么，如果一旦是不幸染上疾病的，他这里面做了一个很就是说是形象的比喻，就像这个鸟雀被石头打中了。那么就是说，没被石头打中之前呢，它很灵活啊，它也可以飞来飞去啊，跳来跳去啊，唱着歌啊，吃着小虫子啊，好像就是这样很舒服。但是就是说，一旦被石头打中之后，马上就丧失活力了，一下子从天空或者从树上掉下来，就在地上挣扎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人病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没病之前呢就活蹦乱跳，好像充满活力的。只要一病了之后，马上就说是这个无精打采，这个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随着他自己的所染上的病的不同，像这样的话也会出现的一种这个不同的一种痛苦不同的病的一种显现。所以说就轻一点呢，还可以勉强走路啊，勉强做一些家务啊；重一点呢，根本就没办法了，就是卧床不起，就是说想要做也。没有这样有力气，有些时候得了个重感冒啊，对这些就是没有力气，一点都没有力气。你想要去挑个水啊，想要去挑水，可能现在没有了。现在有的时候说挑水，就是又想到在佛学的时候这个挑水去背水了。现在就你要去就打个水啊，要去这个做一个什么事情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根本就是很困难的事情，是这样的，就说是这个非常非常困难。如果问他你哪里痛啊，他连迅速回答的能力都没有。讲起话来也是有气无力，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果你问他你哪里关心的，问他你哪里痛啊，哪里不舒服啊，很多时候呢，就是说他连迅速回答的力气也没有。一方面来讲的话，他也许内心当中也盼望别人来问他关心一下；一方面来讲，问到的时候他也不想回答，因为回答了之后就感觉是很不舒服，是这样。所以说，一旦病之后呢，他的一种方方面面的一种身体啊，还有他的这种心啊，他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种问题。所以说连迅速回答的力气都没有，就是讲起话来的时候，好像就有气无力的，就说是这个非常非常就说是难以忍受的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说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会出现这样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疾病。睡眠时辗转反侧，如何躺卧也没有一个好没一个舒适的时候，夜不成眠，而且觉得白天晚上都极其漫长，简直度日如年。这一段呢，就是说明啊，就是说他自己，再就说是这个就说是生病之后啊，有的时候睡眠质量也非常不好，因为他就说生了病之后呢，基本上躺在床上，白天晚上不分的，这样有的时候生病之后，白天什么时候，想睡觉就睡了，睡完之后呢，可能白天睡多了，晚上睡不着了，是这样的。所以像在那晚上有的时候也是这个辗转反侧，就说是这个没一个舒适的时候。就是说有的时候呢，白天晚上他就说是这个颠倒之后啊，就是说是都很感觉白天很漫长，还可能有的时候白天还稍微好一点因为白天嘛人来人往的就这样的话就是看一看他，晚上的时候呢夜深人静的就是说别人该睡觉睡觉了，护理的人也要睡觉了，是这样。那个时候呢自己躺在床上睡不着，那个时候就是感觉特别漫长晚上呢感觉是特别漫长，简直呢就感觉像是这个度日如年一样。所以说这个时间它是相关带的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快乐的时光嘛，如果是很快乐呢，那么这个时光很短暂幸福的时光总是很短暂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如果说一旦生病呢，方方面面都在这个治疗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漫长，就时间非常非常漫长。所以说这个时间的漫长就加重了他的一种这个对于生病病苦的一种感受。他本身呢，生病本来是有一定的痛苦，但是呢。在生病的时候，就是说，生病的时候，除了身体上面的不适，这个病本身之外，还有很多的这种情况都不一样了，包括你自己想要就是说不能随心所欲了，你想要翻身也很困难， 是吧？你想要怎么样也很困难，吃饭也吃不下去啊，睡觉也睡不了啊。啊，或者就是说方方面面的事情，这种很多事情它就会加深我们对于这种在生病过程当中的痛苦的感受。所以说，真正来讲，生病的时候的痛苦不单单是病苦，和病苦相关联的和生病引发的一系列的其他的问题也会出现，啊，也会有的时候内心当中还会有一些担忧啊、操心啊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生病的时候是肚子如年，食欲不振，不想吃不想喝，虽然一百个不情愿。可万般无奈，还是要品尝又苦又涩的药味，以及放血或灸的针灸等痛苦。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当自己生病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食欲不振的，吃不下什么东西，是这样的。所以不想吃啊，也不想喝啊。虽然就是说肯定生病的时候是需要补充，通过饮食啊等等来补充你的体力的，但是那个时候生病之后呢，它的全方位的一种身体的免疫力啊，方方面面的抵抗力都下降了。所以他的这个就是说饮食功能啊、消化功能都很弱，他也是不想吃东西，吃不下东西。我吃不下东西呢，你补充不了这些呢，他对疾病的康复，他又成了一种拖延啊，这样的。所以说，一旦生病之后呢，不是一个地方出问题，而是一种连锁反应一样的。所以说，虽然是一百个不情愿的，但是呢，万般无奈当中，还是要去这个喝药啊，品尝这个又苦又涩的这个药。啊，就是说还有呢，就是要放血啊，要针灸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痛苦都要感受。而且有的时候做各式各样的手术，有些大型手术啊，有些小型手术啊，各式各样的手术啊，你都要去经受的。有些呢你可以麻醉啊，有些呢就是说可能也不能麻醉，或者虽然麻醉了，有的时候麻醉过程中间麻醉过去了，也有可能就是感受那种非常难忍的痛苦啊，各式各样的痛苦都要感受。药也是这样的，不想吃药也必须要吃药，是这样。有的时候药特别苦，是这样的。所以有些就是吃药的人倒有啊，或者说其他人一边哭一边喝药的，这个多得不得了，是这样的。觉得不能喝，不想喝了，就但是还是要捏着鼻子往里面灌，是这样，你不喝是不行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各式各样的一种这个痛苦呢，在这个病苦当中都会感受，这个我们要认认真真去观想，不能说好了伤疤我就忘了碰了，哎，反正我病好了就没事了。但是就是说刚刚我们讲的，只要你没有出轮回，我们要想，只要没有出轮回之前啊，之间的话，这样一种病苦，还会一次又一次的找到我们啊，这样的，就是说是人道嘛，当然就是说是有人道当中有医院呢，我们可以在医院当中去看，互相问候啊。但旁生有的时候估计也有，还是有这样一种各式各样的疾病，啊，只不过我们不了解他们的一种这个生病的一种感受啊，或者就是说是他们的一种治疗的方案呐，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说旁生来讲呢，我们难以了解。但是呢，只要是就是我们以人道来讲嘛，只要是说你还想要转为人的话，就像我们上堂课讲的，如果你还想转为人，那么这些痛苦你还是要准备接受的。他转为人呢，并有的是我们下一次转个好的人，我下一次一定要转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就有权有势的人。但是呢，当我们在想下一次我应该转一个更好的人的时候，很多时候就自动忽略了生老病死了。其实呢，只要你转人的话，你在选择我下次转人的时候，这个就是说一起就选掉了，它是套餐啊，就是这样的。生老病死就是你的套餐，那你是避不开的。你只要选了做人，他肯定这一套都有，不管你喜不喜欢，反正就这一套，你选了你点了之后，你都要，这些都是你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生老病死，还有后面我们要讲的这些痛苦啊，都会有。反正就是说，你没有说是我只选一个，我只选吉祥的啊，不吉祥的我不选，它是这样的。然后如果真的只想选吉祥，不想选不吉祥，那就到极乐世界去，那个地方就是说是没有这些没有这强制消费的东西，是这样的。那么就在人间，这些就会强制你消费，反正就是说你只要选人道，你以凡夫的身份选人道，生老病死你肯定要选的，这个没有什么，就是说讲没有什么条件可讲，是这样的。所以这些痛苦都要跟着我们，只不过就是说这里面呢，选了之后呢，随着他的自己的相续当中的这个善业的轻重与否，哎，有些痛苦呢少一点，不明显，啊，有些人可能明显，按照明显一点，但是这个也仅是一次两次而已，我们不能保证每一次你这样都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好的事情发生呢。所以说这个不是一个可靠的啊，不是一个可靠的，真的可靠的就是说是还是走向解脱是最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我们都要去好好去这个观察，想到依靠这场大病死亡可能会突如其来，于是心惊胆战。那么就是说在生命过程当中呢，还会时不时的萌发或者萌生对死亡来临的恐怖。虽然这个病不一定就是要你的命， 但是呢，这个病啊，有的时候这个病很严重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会想，会不会因为这个病哪一天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了，还是怎么样？突然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就死掉了。哎，有可能有的哪一天就是晚上突然就才并发症发作就死掉，都有可能。所以有的时候时不时的去担心一下，我会不会因为这场大病，然后就说是这个会遇到突如其来的死亡呢？一想到死亡有可能到来，一下子就心就紧了，就开始心惊胆战了。所以它也会引发这方面的一种痛苦，这个也是一种痛苦。还有一些其他的痛苦，延伸的痛苦呢，由于遭到魔障或恶缘的牵制，使得身心无法自主，那真是迷乱中的迷乱。也有因此而自寻短见自杀身亡的。还有一些这个生病的时候呢，它不单单是四大不调引发的这样的疾病，有的时候呢，还有可能是遭受到魔障和恶缘的牵制。那么就是说，就是讲到这个病因的时候，上师们呢也讲过很多很多种的一种不同的病因吧。基本上呢，病的因呢有几大类，一大类呢就今天刚刚讲到的四大不调，四大不调，它就是你的四大紊乱。比如说，就是换季节的时候，是吧？你该增添衣物你没有注意，该加衣服的时候你没有加，该就说是这个减衣服的时候你没减，这个时候呢就通过这种四大不调引发了一种疾病，这个也有。还就是说你在就是说经常不注意啊，就是说是像这样一种这个饮食结构不该吃的吃的等等，你不注意自己的饮食，也有可能因为这个四大不调。这个就是纯粹意义上的，这个和业力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个就是一种因缘的这个纯粹是一种因缘，就四大不调，就你没注意。如果你注意了，这个病不会生；但你不注意，这个病就生。这个叫因缘这个和这个病呢，是不是都是业呢？这个不确定的，有一部分是业，有一部分不是，有一部分就是又是因缘。只要就是说你注意了，你就不会有；不注意就会有。这个里面包括很多比如说你的一种早晚的一种这个起居啊，还有就是说你的饮食啊，还有你的衣物啊，还有方方面面的东西，都会这些都会因为你的四大引发你的四大不调，然后就引发疾病。然后这方面的疾病呢，就是说它因为是因缘导致的，所以说你只要去吃点药、打点针这种病还是很快就可以清除掉这样的。当然就是说如果你时间长了不看的话，就有可能就是说不单单是就是说是随便吃点药就可以好的，那有可能变成大病。那么这个是导致疾病的一种因缘。还有一种导致这个因缘呢，就是说一种这个业力了，就平常我们讲的一种业力。那么这种业力呢，当然就是说在这个世间没有这个业力之说，那么在这些有前后世啊相信因果的这些方面来讲呢，它就会有业力导致的疾病。那么业力导致疾病有可能是前世自己杀害了众生的一种等流果或者就是说因为以前打击了众生，经常就是说是伤害众生，虽然没有伤害致死，但是呢就毕竟就是说还是毕竟让众生感受到了痛苦。所以说这种业它也会导致精神当中体弱多病体弱多病。这个方面的话，就如果是一种恶缘，这种是这样通过这样一种业力成熟的病的话，有的时候你单单是去看看病啊，吃点药啊，它不会马上有那么大的效果。那这就是如果业力成熟的病的话，甚至于就是说是佛陀加持啊，僧众念经啊，有的时候也不会起到大的作用，因为它的是果报成熟了，果报成熟就要改变它的一种缘起是很困难的，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属于那种还有就是属于魔障导致的病。魔障导致的病就是一些非人这些魔鬼啊非人呢，他们就是说是喜欢伤害众生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就说是散布就是说魔障加持就是说非人加持，让自己就说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也有。突然之间呢，就说是开始就是出现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开始迷乱呢，开始说疯话等等，这方面有些时候也是因为非人导致的。那么非人导致的疾病呢，有的时候呢，你要吃药不一定起作用但是有的时候呢，如果是请一些僧众啊、高僧大德加持啊，通过明咒、密咒的力量这方面呢就可以清除。这种疾病的话，通过念经、通过加持的话，可以清除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有些时候呢，反正就是已经因缘错乱吧，要缘起错乱，就是说有些不干净的东西摸到了等等，像这样的话，有可能也是有可能，就是说是就说是导致这个疾病的。所以说，就如果是因为这样一种魔障或者恶缘的牵制，让自己的身心无法自主，那么就开始身心无法自主，就开始出现迷乱了。就开始出现，就是说，精神失常啊，还有这些方面呢，就是出现很多迷乱的幻象。那出现迷乱的幻象的时候，如果是精神失常呢，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出现了幻象的时候呢，就是说， 当有些病人出现幻象的时候呢，他认为看到了很多东西，但是其他的人呢都看不到，所以他就被这个声音啊，被这个人慢慢引导，让他跳楼啊，或者让他去干什么，做很多事其他事情，这就是这样的。所以出现迷乱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其他的一种问题。所以说也有因此自行短见呢、啊，或者自杀身亡的，这里面也是因为魔障的一种干扰，让他就是说心智迷乱了。心智迷乱之后呢，他自己控制不了自己，所以这个方面也是因为这些，也是病的一种，疾病的一种。如果患了麻风或脑出血之类的重症，活着几乎和死了没有什么两样，被逐出人群，自己也将自己看成行尸走肉。还有一些就是说疾病，还有一些疾病呢，就说是这个活着和死的差不多的，比如说这里面就有引用一个麻风病。麻风病呢，当时在这个在印度啊，还是在这个藏地啊，好像汉地以前也有，但后来的话就是通过很多这样一种措施吧，现在汉地好像麻风病几乎很少，藏地还有一些地方有麻风病的。麻风病呢，就是说是要被隔离的，要被隔离，它就是一种传染病，恶性传染，它是皮肤溃烂，然后就是说是皮肤溃烂之后呢，严重的时候他的手啊脚都要断掉啊，就没有了，就是首先是皮肤烂掉，肉烂掉，然后就说最后他的一种经验烂掉了，他的手就直接就断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麻风病的，他如果得了麻风病之后呢，他必须要隔离啊，他就有的时候单独给他修个房子，单独在一个房子里待着，然后就平时给他送饭，就送饭的时候也把他送在一个就是大概有十几二十米的地方放在那儿，然后走掉之后他自己去取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就麻风病病人呢，是这样的。还有一些脑出血啊，脑出血呢就基本上就是说是因为脑出血啊，他就说是那种类似于一种瘫痪的，瘫痪之后呢没办法治理，他就躺在床上。你说是活着呢，他又没有什么也动不了啊，他有很多都动不了。然后你说死了呢，还有呼吸啊，还有意识啊，这都有，还有一些就是平常我们讲的植物人啊之类的。那么就是说类似于这个植物人的这些情况。麻风病呢就类似于有些艾滋病啊，艾滋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反正就是说这些这个疾病吧。虽然就是说现在的人们对艾滋病它还有很多一些就是说一些就是说是这个认知错误的地方呢，但是呢必定还是一种现在对人们来讲还是比较恐怖的害怕的一种这个疾病呢，觉得怎么样。其实就是说有些地方讲的话，艾滋病它并不是像那种呼吸传染啊，其他传染啊，其实有些就说讲的话，就是平常的接触人也不会有什么样的传染的，但是大家还是特别害怕。说这个地方如果是个艾滋病人呢，或者是艾滋村呢，大家肯定要绕着走的，可能就是不敢接触，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说活着是在活着，但是有他的感觉，这个病人的感觉就死了一样，很自卑，而且就是说这种痛苦本身就是生了病之后很痛苦，再加上别人的眼光啊就舆论的压力啊，他自己的一种心理啊，他就会把这种痛苦呢放大，无形当中就放大很多倍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它也是一种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疾病的，它有的时候变成一种社会问题，变成一种其他的一种问题了。所以这种压力呢也会投射到上面去，投射到这个患者病者上面去，是这样。所以他们会就是看到之后呢，就是说他们也会就是说增加他的一种内心当中痛苦的感受，这方面的情况也是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他被逐出人群，自己也把自己看成行尸走肉一样，反正对生活也没什么希望了，不抱什么希望，反正也能活一天算一天吧，是这样的。所以说把自己看成行尸走肉。总而言之，病情严重的患者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暴躁易怒，动不动就大发雷霆，对别人所做的一切事都看不顺眼，性格也比以前要固执得多。那么就总而言之，或者普遍情况的话，就是说生病的人，病情严重的人，他的性格也会改变。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病情严重的人，他生活是不能自理的，一方面生活不能自理，但一方面他的一种忍耐力他也会就说是下降，他的一种性情呢要比平时要暴躁，更加暴躁易怒，所以动不动呢就大发雷霆，是这样。别人其实很多护理人员呢，他没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就是不舒服，就是反正这个要说一下，那个要说一下，经常性的就发脾气，说对别人所做的一切事情呢都很容易看不顺眼，性格呢要比以前更加的固执。如果病期过长，护理的人也不能一如既往的耐心照顾，身为病人时刻遭受着病患折磨而万分痛苦。那么如果说是生的，就是说是病期过长的话，护理的人也没办法像刚开始一样一如既往的耐心照顾了，是这样的。 久病床前无孝子，这个就是这个也是什么，也是世间的社会总结的经验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这个久病的床前没有孝子的，所以如果你的生的病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的病，当然这个不是说百分之百啊，就是这种现象啊，比较普遍的现象，就如果你的病呢是短期的病啊，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说亲戚朋友啊都是愿意照顾你，但如果这个经常性的就是一直这样病这样病的话，就慢慢慢慢的这个孝子呢就消失了啊，可能还是在照顾你，但是呢可能就不会像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就是方方面面都是尽心尽力啊，有可能就会变化，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病期过长的话，护理的人也没有办法一如既往的耐心照顾了，他的一种变化呢也会就反射投射在这个病者上面，他自己也会进一步的加重他的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方面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在轮回当中生了病之后呢，他就会有很多痛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好好去观想而已，没好好观察，其实这些我们经历过没有呢？经历过，当然不是所有的病我们经历过，不是所有的一种情况都经历过，但是多多少都经历过。但是我们经历的时候呢，没有这种思想，没有把这个生病和轮回的痛苦做联系，也没有和这个生病和出离轮回出离心做联系，没有联系过。没联系过的话，就是我们还是如果不联系，如果不是主动去修行的话，那么就这种病苦呢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我们身上上演，那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啊。所以说呢，身为病人呢时刻遭受疾患折磨而万分痛苦。那当然就是说这里面有还是有很多差别的，当然是在讲义当中讲。那么就是说有些富裕的人，有权有势的人，当然他的钱是不成问题的，他可以就是说有病之后呢，有生了重病，他可以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吃最好的药啊，住这个最好的病房啊，就是说最好的护理都可以。但是呢疾病还是自己的，你就说你疾病的话还是要自己去承受，是这样的。他们可以尽量的把你的一个痛苦减到最低，但是呢就是说你生病的时候呢，这个痛苦没有任何人可以分担的啊，这个方面就是说还是要自己去承受的。那么如果是穷人呢，穷人呢就不单单是这个问题了，他就说是看不起病，找不到最好的医院，然后呢也没办法就住院，也没办法也没办法就是说是付这很多医疗费。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些时候就因为延误了这个治病就是说病情加重而死亡的，这方面也有很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人道当中，我们是转生哪一种都不好说的，因为我们现在造的业很复杂，但是我们希望是假如我要转人的话，我就转了一个最好的人啊，我就转了一个方方面面如意的人。但是我们的希望嘛，谁不希望是这样的，是吧？都希望，都想选。但关键是我们现在造的业是很复杂，我们现在造了各式各样的业，很复杂的业。那么这个业成熟起来的时候，它也是很复杂的。到底是就是说转成一个好的人吗？方方面面就是说非常圆满的人吗？还是说一个穷人呢？还是说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都不好讲。所以就是说，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如果我们认认真真的通过这个正法去约束自己，发这个最好的善心啊，做很多好的修行呢，这些都是我们以后转成一个圆满人的一种条件。但是呢，如果你这样通过这些心去摄持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一种成就的因，它就会成为就解脱的因。这样，其实呢，方方面面你的这个好的因缘圆满的时候，比如说菩提心我也发得很好，我现在所修的业当中我发菩提心，空性摄持我的善业，我生出离心，这些因缘是如果你要轮回的话，肯定是在你轮回当中转成一个圆满人的因缘。但是呢，那个时候你如果发起这种心，你对这个也没有什么兴趣了，你会觉得我们不愿意转生一个什么轮回当中一个这么圆满的所谓的人啊天啊身份，是这样的。所以但是呢，如果你想要真正的你想要一心一意的在轮回当中投身一个比较好的圆满的人的话，这个时候呢其实反过来讲，你的这个方方面面，你内心当中的发心啊，你的条件呢、也达不到那么圆满的，因为你总是被你的自私自利的心啊，被你的这个种种的烦恼的心所束缚，你的境界提升不了，那你也达不到。所以即便是达到了，也不是很长，也不是守恒的，不是很长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方面我们要观察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一心一意求解脱是最好的。所以说这些痛苦病苦没有认真观察啊，不是说反反复复观过几次就行了。所以有些道友说然后这就好像就是观病苦的时候两三行没啥观的，观完之后呢就好像就坐在那儿，就是说是不知道该想什么。其实这里面观病苦有很多很多，观劳苦思苦很多很多，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和解脱道相关的，和整个出离轮回的，它可以从很多方面去触动自己。的确确一定要解脱啊，如果不解脱在轮回当中的话，这些痛苦都会没办法摆脱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为了自己能够解脱，这样永远解脱这些痛苦，也为了一切众生 为了自己的亲属啊，为了自己的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朋友啊，或为了一切众生能够摆脱这个痛苦啊，那我现在要勤奋呢，我现在要精进啊，我现在要修行。所以这方面就是我们在观修过程当中呢，它有很多很多这方面呢，可以去触动我们一种新的修法。下面讲第四个，第四个科办是实苦，生老病死实苦。那么这个实苦呢，就是我们也要认认真真的观想。那么这个实苦和前面的无常呢，就是说观。寿命无常的引导和这个人轮回过患的实苦啊，它也是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前面呢，主要是从无常的侧面让我们勤奋起来。这个方面主要是观实苦，让我们知道这个轮回当中啊，转而生而为人呢，你只要是有生，那当然就有死，有生就有死，这个是自然规律，谁也摆脱不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都喜欢生，都不喜欢死，但是死亡呢，它就是。一个自然规律啊，反正就是你选择的生，那最后肯定会有死的，所以不管你想还是不想，都是这样。但是呢，主动想和被动，或者逃避不想，它还是不一样，这个思想不一样，它的结果也不一样，那你的态度不一样，是这样。那么如果主动我去想这个实苦，那么就意味着我自己想要在这里面做一个什么改变，我不想要眼睁睁的看到死亡到来，我没有什么任何的反应，没有什么任何的应对措施，我不想要这样消极的就迎接死亡。我想要就在死亡到来之前做点什么，不管对自己对他人做点什么有用的这样善法。哎，如果有这种，你要去真的开始主动观想实苦的时候，就意味着可能你是想做一些改变的，你是想做一些改变，在你想要在死亡到来之前做一些有用的事情，有用的修法，是这样的。很多很多准备都有，但是呢，真正观察下来的时候，真是在死亡到来的时候，对我们有用的还是尽量的修持善法。今年的修持解脱道，这个才是真实对我们来讲有用的，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就是讲实苦。那么这讲实苦呢，和前面讲生苦有点相似。前面我们讲生苦的时候呢，它不单单讲生产的痛苦，它是在讲生前的助胎的痛苦，产生的时候生产的痛苦和生后的痛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讲实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临死的痛苦，死亡正式到来的时候的痛苦和死后的痛苦。它也是分了这个三个部分来进行这个案例。所以首先是死亡到来之前，那也是一种痛苦的。所以说临死的痛苦是怎么样的呢？人到了临终之时，躺在床上不知起身，见到饮食也无动于衷，遭受死亡的摧残而郁郁寡欢，闷闷不乐，丧失了以往英勇无畏的胆识与不可一世的傲慢，等候在前的就是迷乱的显现。那么这个人他总会就是说死亡的，只不过那个死亡到来呢有早有迟啊，有的时候呢有些人的死亡到来很早，有些人的死亡可能到来要迟一点，是这样的。但不管怎么样呢，他终归有一天会到临终，这个我们要提前想的。提前你上堂课有一堂课我们讲的，世间有没有后悔药，真的那种没有的，做完事情之后没有。但是有一种后悔药，就是说你在当那个事情现在我们可以去改变它，这个就是后悔药，是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思想提前到，把我们思想提前到死亡那一刻，就是我们观想我们已经到死亡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在想死亡的时候的种种的痛苦。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想完之后，我知道哦，死亡的时候那么痛苦啊。然后再回到现实的时候，回到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去做改变。这个就是一种所谓的后悔药了。但除了这个后悔药之外，没有其他后悔药可吃。真正的事情死亡到来了，你再后悔是没有用的了。所以只有我们把思想提前到死亡到来的时候，就把我们的思想提前到那个时候，提前想我现在已经到了终因，我现在正在死亡，我现在遇到这么多情况，我现在又这么的后悔，怎么办？哎，我们就想那种当时那种无助啊，那种痛苦啊，那种恐怖啊，那种后悔啊，就想那种，把这种想的非常非常的这种纯熟，把这种想的有感受有感觉，然后从这样一种这个一下座之后呢这个时候就想，哦，我现在还没有死，我现在其实离死亡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但是现在必定还没有死，所以现在我一定要做改变。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提前想了死亡之后回到现实当中的时候呢，一种后悔药吃后悔药的一种时候，就是现在吃的时候，真的事情出完之后就没得吃了，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提前想，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在观修的时候要已经观修自己已经在临终阶段了，自己我现在已经在临终的时候，我现在已经在正在死亡，正在四大分解，我现在正是死后的终因，如何如何，就一直要把自己就是说是身临其境的去观想，身临其境这个很重要。就文字当中的提示，就把自己观察那种状态， 正在临终，正在死亡，正在死后，就这样一步一步关一次一次的关。这时候内心当中关的有觉受，然后才能够关的有觉受之后呢，才能够升起一个菩提心，才能够在现在就下堕之后呢，对我自己要精进修行这方面的话，就产生一个触动，才会有感觉啊，觉得真的要努力了。如果不努力的话，就一旦到了那种状态，那是很可怕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到了临终的时候呢，他就不知道起身的，他因为已经差不多了，就是说，当然这种死亡呢，它并不是那种突然暴死，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逐渐死亡，就是在躺在床上逐渐逐渐咽气那种死亡，还有很多种死亡的方式啊。就我们在讲无常的时候，很多死亡方式，突然啊，就是说是这个突然降临的死亡是很多的，恐怖袭击也好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飞机轰炸也好，还是说其他的很多很多突然就前一秒还是活生生的人，下一秒就变成了死人了，是这样的。所以这样非常多。所以就是说这种我们没讲啊，突然到来的死亡没有讲。我们这个地方讲的这一段讲的就是逐渐到来的死亡，躺在床上这个事呢，不知道其实因为病啊，就是说是病入膏肓了，这个事呢马上要接近死亡。看到了饮食呢无动于衷，没有兴趣了，遭受死亡的摧残，然后郁郁寡欢，那就是说死亡即将到来，这个是死亡的一种这个阴影啊，一步一步的向自己逼近，他自己预感到了是不是死亡马上到来了，所以他开始郁郁寡欢呢，开始闷闷不乐，丧失了以前的一种英勇无畏的胆识和不可一世的傲慢。就是说一般来讲，如果死亡到来之前的话，人都有他的一种胆识，好像什么都不怕，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不可一世的傲慢啊，觉得这样觉得自己这样也非常好，那样也非常好。但是死亡到来之后呢，全部摧毁掉啊！你这个就是说这些英勇无畏的胆识也没用，用不上了，不可一世的傲慢那个时候也用不上了，在死亡面前啊，什么都不是了。这样你我有的时候我们为之奋斗一生的东西，真的在面临死亡的时候，真正死亡到来，我们在做这个一个人生当中最大的考试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很多东西就用不上。所以能够用上了，基本上就是你的修行的时候的一种境界啊，一种无畏的一种这个境界。因为你我修了，我精进过，所以说我没什么可怕的，他的一种自信心啊，他又从那个时候呢就能够对我们来讲有一种作用。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等到前面的就是迷乱的显现而已，到已到了大限来临之际，尽管亲朋友人在四周团团围绕，可是也不可能延缓他的死期。这时候只有死者独自一人感受气息分解的痛苦。那么到了大限到来的死期呢，死期到来的那一天，这个时候呢，死者独自一人感受气息分解的痛苦，这种痛苦是没办法分担的，别人分担不了，可能身边很多爱你的人他愿意分担你的痛苦，或者你的下属愿意分担你的痛苦，或者你的弟子愿意分担你的痛苦，但是呢，这个痛苦本身是独自感受的，他愿意是一回事，他的确是分担不了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不管怎么样，那也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没办法，就是说分担你自己的这种痛苦，也没办法延缓死期，也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分担这个，就是说气息分解的这个痛苦，这个方面都是没有。即便是很多人，亲朋好友都在团团围绕，很关心、关切的眼神呐、还是什么什么样，或者在跟你念经诵咒啊，这个方面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真正的死期到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对你真正开始重新活起来、活过来，基本上就是说是没有什么希望。说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就是说认识的，一定要接受啊，这一定要接受。反正死亡到来的时候不管怎么样，也可能就是说你做这些法事啊，一次两次可能可以，就暂时来讲可以就是说是延缓，或延缓的意思就是说也不是说真实的延缓，不是真正的加长意思啊，有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横死的因缘可以遣除掉。但是呢，真正的大限到的那一天，药师佛降临也没办法，真的要是我降临也没办法延迟，或者说是这个解救快要死亡的生命，这绝对不行，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从心坎深处接受生计必死的这样一种自然规律，就是自然规律啊，这个不是说随着谁的意志而改变的。如果能够随着我们的意志而改变，没有一个人愿意真实的，如果不是那种极端的情况，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死亡，就是这样的。所以但是呢，这个是没办法改变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啊，非常非常发自内心的去这个接受这样一种事实。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没办法，纵然拥有不可估量的财产眷属，也无法带走一分一文一人一仆。虽然心中对此难割难舍，但是他们也不可能随身而行。那么就说在死亡的时候呢，自己为之 奋斗拼搏一生的得到的一些财产呢，纵然有就是说，纵然你拥有不可估量的财产眷属，也没办法带走一分钱，一文钱也带不走，一个人一个奴仆也带不走。虽然就是自己这个时候内心当中非常的难以割舍，但是呢还是带不走。就现在的一些亿万富豪啊，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说非常有钱，的确很有钱，但是死的时候呢还是带不走一分钱，但是即便就是说你的家人给你烧一点纸钱呢、或者就是说是烧一些这个面额几大亿的这些冥币，你能不能用上，这个也不好说，我们也不敢说用得上还是用不上。有的时候即便是他说我们觉得你这个不要给他烧假钱，你把他真钱给他烧一点过去，你即便把他的这个人民币真钱烧给他，他也不一定用得上的，就只不过把这个钱毁掉了，毁掉之后不一定你拿到了，是不是？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一分钱一文钱是带不走的。即便说以前的皇帝他觉得，哎，就是说我死了，我要拿很多人陪葬，他即便杀再多人陪葬，他也不死了之后，死完之后痛苦是各自分担的。那死完之后呢，他终一生各自飘荡就投生去了，他也不可能就是说死的时候，哎，我可以就是说我被捆着啊，被你们杀掉，陪你一起死。死完之后你管不了我了，是这样的，死完之后是归阎王管，所以那个时候呢，你这个皇帝管不了我了。他一死完之后，他就自己神识就走掉了，终一生就投胎去了，他根本不可能说是就说是这个生的时候我殉葬，死完之后还陪着你，那不可能。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是想是这样想，实际情况呢根本不会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说就从上面看的时候也不可能随行，当回忆往日所造的恶业，实在是痛心疾首，想到恶趣的苦难而又异常恐惧死亡这么突然的到来，那么令人措手不及，当然会感到满目凄凉。那么由这个时候还是在死亡来临之前的一种心理活动啊，这个是我们人要死了之前的那种心理状态要面临的种种的问题，是这样的。尤其是如果说在人间呢，被动的接受死亡的一种人和主动接受，刚刚我们就讲了还有一种差别，主动接受死亡的人，他内心当中其实呢他早就接受了这个事实了，他也接受了我死之后我这一切，我的身体要带不走，我的钱带不走，我什么带不走，他早就把这个问题早就想透了。所以说死的时候呢，他也不会那么的一种就觉得放不下啊，然后怎么样了，那种痛苦没有的。但如果是被动接受死亡，他在死亡来临之前一直不想回避这个问题，所以他一直觉得我要拥有保留这些东西，当他死亡突然到来的时候，他就觉得心不甘了，我还没活够呢，我这么钱我还没花呢，还怎么样，就我挣了这么多东西啊。他有的时候就觉得他就是很单着放不下，那么这种放不下就是说单着放不下也没有办法，但是他的心啊就是说一直悬在这上面，非常非常纠结的状态上就死去了。他就不会很坦然的面对，他一想如果我是死了之后，我这些钱财是吧，谁会拿走，会被谁分掉，或者怎么怎么样，他是操心的太多了。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也会影响到他一种死亡的一种心态，和他的终阴的时候心态，和他投生的心态，他都会有这个引发的。所以他就不可能就是说是如果提前的就是说观修死亡，知道这一切是自然规律，他已经就完完全全的接受了死亡，这个人不一样的。第一个他提前做了很多准备，不单单是我接受了这个死亡会到来，我会放弃一切的这种情况，他也为了死亡到来做很多的善法，做很多善法，这个善法到来的时候他不会恐怖，而且善法死亡真实到来的时候，这个善法都会对他的一种四大分解的时候减轻他的痛苦啊，这个方面也会起到很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他死后转生善续也会就是说产生很大的作用。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被动接受死亡和主动观修死亡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就是说反正你修不修关不关他都会死，你观修死亡无常他还会死，你不观他还会死，那我关他干什么，这个完全不一样。这个他的一种心态和他的理念，对待死亡的观念，他是在主动接受和被动接受之间他有一种引导啊，这个方面呢对我们的一种这个心态和我们的修行方面及早做准备就说是非常好。所以说呢我们再讲观修轮回痛苦，观修这个业因果，观修这个死亡无常，观修实苦，一般的人认为这个是佛教徒的消极表现，但是绝对不是消极表现，这个是非常积极的。他就是说知道他早就接受这一切，他早做准备，我为了改变我的后世是吧，我为了就获得解脱，我观修轮回痛，观修业因果，然后就是我知道死亡到来的时候那种痛苦，我提前就做准备，那这个哪是消极， 他完完全就是非常积极的在做一切的应对，而就是说真正的你不，就是说对业因果不取舍啊，你对这个死亡不关休啊，你对这样轮回痛苦不关休啊，完全是消极的，很消极的面对死亡，你什么都不做准备，你就是任其摆布，到了死亡的时候任其堕落，然后就是在地狱当中，在恶趣当中感受这些痛苦，什么反应都没有，什么反抗都没有，那这个不是消极，哪是消极啊？这个就是一种典型的消极嘛，是这样。所以说，就真正来讲，提前接受啊，提前做一些取舍，它是一种积极的对自己负责任，真正对自己负责任，要改变自己，要真正来讲，我不愿意轮回，我要解脱啊，我要帮助众生，这个是非常积极的一种阳光的心态，它完全。不想要就说是眼睁睁的看到死亡到来，眼睁睁的看到痛苦的降临，眼睁睁的看到恶趣的就堕落，他不做任何的反应，这个才是这种消极。但是就是说我不愿意，我就死亡到来之前我要做什么准备，我一定要做改变，我一定要做要做一些应对的措施，我不能够就是说堕恶趣，我一定要获得善趣，我一定要获得解脱，这个就是非常积极的心态，这个就对比就很清楚的，是这样。所以说这方面我们要知道，就是一定要就主动去拥抱这个死亡，要观想它，接受它，这个方面是就很重要的。当然这个是我们在观修实苦啊，所以说这个事呢，就是说如果是不观修的话，当就有些人呢，他回忆起往日所造的恶业，当然这个前提是他自己相信业因果，但是这个业因果的问题，相信业因果它会出现，这里面出现的情况，不相信业因果的人呢，他不一定就想到啊，我要多去啊，这种痛苦不一定有。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业因果的规律不是说你信则有，不信则无，你信不信它都在这儿，是这样的。只不过就是说是你相信之后呢，它必定还是有一丝畏惧心，它有的是要在临终做一些忏悔啊，这个还是有一点作用的。但如果就是说你不相信它这个造了业，它还是会该堕落就堕落的。还是该苦就苦的，是这样的。所以咱们这儿讲的这个情况，这一段讲的情况是针对相信前后世的这些修行者，要提醒我们注意，要在我们观修的时候要观修的内容。所以当我们假如说我们观打坐的时候，我们回忆往日，我们观想我们要死了，这个时候回忆起往日所造的恶业啊，实在是痛心疾首啊！这个造了这么多恶业，杀生啊、偷盗啊、邪淫啊、妄语啊，造了很多很多恶业，实在是痛心疾首的。想到就死了之后呢，就是说因为恶业会导致恶趣的苦难，有异常恐怖。那么死亡这么快就突然到来，我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就到来了，那么就令人这个措手不及的，当然会感到满目凄凉。这个时候，当自己会非常非常的一种苦闷、满目凄凉的一种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观修无常的时候呢，就第一个要观修这个必然死亡，第二个要观修死期不定。观修死期不定呢，就是说我不管怎么样，死亡什么时候任何时候到来，我都有应对的一种应对的心态和一种准备。所以如果我们就没有想到死亡这么快，当然就是说是我们可能就预想死亡都是在七八十岁之后的事情，实际上我们想是这样想的，但是呢不一定的啊，这个死亡嘛，但是随便就是说是打开这些新闻一看，那就知道，那么这个是到处都在死亡，不管是年轻的还是老的都在死亡，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的的确确呢，就是说是死亡突然到来呢，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措手不及的，他从来没有想过就死亡，就是说看到很多死亡突然降临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从来没想过如果哪一天突然降临我身上会怎么办，会不会真的降临我身上呢，他就情愿不想，他觉得太可怕了，是这样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呢，但是还是会措手不及的降临，那个时候呢心中会非常的凄凉，生存的景象就这样化为泡影，怎么能令人不感到绝望啊，惶惶不安。所以说生存的希望就没有了，整个马上要面临就是说是这个后世了，马上要抛弃今生到于后世去，所以说呢他自己会感到非常的绝望。如果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他在弥留之际回想起以前所造的罪业而害怕堕落恶趣，回想自己自由自在的时候没有修成对临终有利的战法，真是追悔莫及，心里说不出的刺痛，禁不住手抓胸口，结果就在胸前留下深深的指甲印啊，指甲印痕中完结了一生。那么就说是这个有些罪业很重的人呢，他在世的时候造了很深重的罪业，是这样。那么在弥留之际呢，他回忆起自己所造的罪业，非常害怕堕落这个恶趣，所以说呢他就回想起自己在以前呢自由自在的，比如说就像现在了啊，比如说我们就现在其实我们对很多人来讲自由自在的时候，虽然有些人说忙啊这样那样， 也许有真的有点忙，有些忙，有些忙呢可能是自己故意让自己忙一点，就是说本来很多事情可以不做的还在做。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其实是这个自由自在的时候，我们可以修持对临终有益的正法的时候，但是呢就被我们一天一天的，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一年的就这样挥霍掉了，是这样的。所以真的到了死亡到来的时候呢，一想到可能都饿去的话，就追悔莫及，心里呢就说不出的刺痛啊，非常的后悔。所以这后悔到什么程度呢？手抓胸口，所以就在胸前呢留下深深的指甲印当中，就完结了一生。这个时候就说是这个后悔的一种情景啊，我们在观修的时候要很清楚的观修出来，非常非常清楚的观修。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回忆起自己没有精进的修行，该做的忏悔没有忏悔，该做的修行没有做。这个时候呢，现在要临死了，像临死的时候呢，我的罪业没有清净掉，然后可能要堕落，在这样一种恐怖当中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在那种恐怖当中会死亡，堕落恶趣。我们就好好的观想，观想完之后呢，下座之后就想啊，这个的确是，如果真正的不解脱的话，这个死苦的还会就说是再再的感受，再再的感受。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而且呢，就是如果我在世的时候没有修行的话，有的时候呢，就在临死的时候会感受到这么强大的痛苦的。但上次也先讲，最好的是在我们在现在自由自在的时候多修善法，让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得到一种自在，得到一种就毫无后悔，不管什么时候死亡到来，没有什么后悔的。反正我精进修行过，依教奉行啊，精进修行过，尽量就做到没有后悔的。然后如果说是真正死亡到来的时候呢，有些时候自己在就是说在世的时候犯了一些罪业啊，来不及忏悔怎么办？那个时候呢，上次说过，如果那个时候想呢，就说是这个想从今以后我不再造，永远不再造这些罪业啊，从今以后呢，就说是怎么怎么样，发起一个就再不犯戒律的一种誓愿啊，这个时候呢也会阻止自己堕落恶趣啊。这种善愿就在临终的时候发一个善愿可以，或者临终的时候想呢，我这次修了很多善法，就把自己安住在这种善法的意乐当中，也让自己呢不堕恶趣。这个也是上次在很多地方讲过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说临终的时候发善愿，就是说从今以后不再造罪业，从今以后不再犯戒律，如果有这样一种善愿的话，他就不会堕落的说法也是有的。上次在很多讲经当中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如米拉日巴尊者说，若见罪人死亡时，未是因果善知识。那么这句话的这句教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见到罪恶深重的人死亡的时候，这个人就是给我们示现因果不虚的善知识，他就是给我们示现，他就是我的善知识。他示现了什么？他教导了什么？他给我教导了业果不虚。为什么教导业果不虚？因为他是罪恶深重的人的死亡的时候，他的一种景象，他的心态，他的表现，都说明如果你在世的时候造了很多罪业，你在死的时候这方面就会浮现出来，很恐怖的死相，然后内心当中很迷乱，然后就是说各种各样一种这个疯狂的行为。还有他就说很多，就是说他有的时候罪业深重的人他没有死没断气，但是恶趣的景象他就会提前的浮现啊，就是说已经来了阎罗狱主来抓我了，或者以前我杀了生杀了众生，他已经来找我报仇了等等，他就会说很多这样的语言。所以说我们在旁边看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看这个业果，你不驱这业果的话，造这么多罪业的话，这个时候就是业果不虚。这还是只是在世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的，死完之后看不到的，这个更恐怖。所以他就是善知识，他给我们开示业果，开始因果的善知识，就是罪恶深重的人死亡，若见罪人死亡时，这个就是给我们开始业果不虚的善知识呀。这个就是活生生的这样一种事例的一种这个在人间的浮现。人在奄奄一息的时刻，恶趣的使者已经来到面前，所有景象都十分恐怖，一切感受都为生痛苦，身体的四大内收，呼吸窘迫，上气不接下气肢体颤抖，意识迷乱，白眼上翻，直直不动，这时候说明已经离开了人间。那么就是说奄奄一息的时候呢，恶趣的使者已经到了面前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一种非常恐怖的一种景象啊，很多恐怖的景象都会这个出现，是这样的。然后呢，一切感受呢都是产生痛苦了，身体它这个时候应该四大开始分解了。这一段话开始刚刚我们说这个食苦分了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死亡到来之前临终的时候，那个也是归摄在死苦当中。第二部分在正在四大分解，正在死亡的过程，这个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就是死后的境界。那么这一部分就在讲正在死亡， 正在死亡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身体的四大内收啊，呼吸窘迫，他的时候开始呼吸开始急促了，他的四大开始分散了，是这样。四大分散的痛苦呢，就是在后面在讲破瓦的时候来还会讲。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四大分解的时候，打个比喻讲，就像一只乌龟，这个乌龟大家见过，就活活的把这个就是乌龟从它的壳分开一样的，就说是就把一个活着的乌龟啊，把它从它的壳里面拽出来，就那种痛苦，四大分解神识和它那种四大分解的时候那种痛苦，就像那种痛苦一样。所以如果造的罪业很重呢，如果他造的罪业很重，他这个过程很漫长，他这个四大分解的过程非常漫长，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本来就苦，他这个过程很慢的话，他就感受的痛苦就加倍了。那么如果说是一些佛经当中讲，如果说在就是说是死亡到来之前发菩提心啊，修很多忏悔啊，他的罪业很轻微的话，他这个过程很短，而且很轻很短，很一下子就分掉了，分完之后呢，你就投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其实为什么我们说死亡到来之前你做了善法，在死亡来的时候用得上，为什么用得上？其实这个死亡本身四大分离啊，它就是一个痛苦的时候啊，它本来就是我们的这个神识在受精卵的时候，它神识加进去了，入进去的时候慢慢就是融合在一起，慢慢发育，一起发育，最后呢要分离的时候呢，它神识要从身体当中分离出去，或者四大分解，它神识要和身体分离的时候，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难受的过程。外面看起来医生诊断这个人已经死亡了，他说没有呼吸了，脉搏停止了，脑死亡，或者说他什么呼吸终止，这个时候叫外向外死亡。但是呢，他的内部的四大分解这个是没办法，就是说测量得到的。他就是说已经宣布死亡的时候，他的内部还在分解，他是尸体躺在那儿。我们说这个人死了，但他内部还在分解，就四大分解他还在进行。他的神识要从这个身体当中四大当中出来，然后重新去投生嘛。这个过程非常难受，非常难忍。如果罪业深重，这个过程很漫长；如果你罪业轻，他就很快。很轻微，很快就完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在死亡到来的这个时候，这个我们要知道要好好观修的。这个是其实有的时候观修实苦，也是让有的时候是让我们真正的升起出离心的，其实有可能就是通过这个触动的。有些道友可能是从生苦触动的，有的可能是从劳苦触动、贫苦触动，有可能是从死苦触动的啊。这个死亡的时候这么痛苦，四大分解的时候这么痛苦，无论如何呢啊，不能再死亡，我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然后就这一次死亡就是最后一次，而且如果发愿往生的话，他就是说在临终的时候祈祷阿弥陀佛，祈祷阿弥陀佛就是在断气之前阿弥陀佛就来了，通过佛陀的威德加倍的话，你四大分离感受不到的，直接就引导就到极乐世界去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好好去观想，配合我们的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就呼吸窘迫啊，上气不接下气啊，肢体颤抖啊，还有意识迷乱，两百上下迟迟不动，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远离人间了，四大分离结束了，这个时候内死亡，外死亡断气嘛，内死亡就是分离了，是这样的，神识离开身体。好，随着阎罗使者的到来，中阴的境界全，这个是死后，死后的痛苦，刚刚我们说死的时候了，讲完了，死后的痛苦。死后呢，就看到应该见到阎罗使者。随着阎罗使者的到来，中阴的境界全然呈现，那时才真是无依无护，孤苦伶仃，就这样赤身裸体、赤手空拳的离开了人世。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阎罗狱主开始出现，因为自己的一种善业啊、恶业啊，那个时候在中阴的时候，他就会呈现，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到了那个时候呢，是真实的一种无依无靠的时候了。看到的就是阎罗狱主啊，就是这些没有什么亲人在自己的身边，没有什么依靠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那个时候你有信心啊，有佛法的一种自见，那个时候可以祈祷，通过祈祷观修的方式呢，让自己远离这样的痛苦。一般的人如果不修行正法的人，那个时候就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时候。所以就这样的话，就赤身裸体的啊，赤手空拳，什么都带不走，就是跟随自己的业啊，到了后世了，是这样的。我们谁也不能确保这种死亡今天就绝不会临头，而在就是我们谁也不能保证，不能确保，我们没办法确保，就是这个死亡今天不会到来的，不会降临到我身上，这个我们就确定不了的。而在死亡时，除了正法以外，再没有其他可依仗的对象。那么就是说，死亡到来的时候呢，如真正除了正法可以帮助我们，就刚刚讲了，我如果有这样一种菩提心的境界，有这个强大的善根，那个时候呢就可以，死亡到来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帮助自己有远离痛苦，或者就如果我修的这个正法够用的话，临终的时候我就 依靠这样善根呢，就去到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接引到极乐世界，这个是的，完全可以，就是说是用得上。所以除了正法之外呢，其他的一些就是说亲朋好友啊，其他这些这个巨额的资产呢，其他的很多其他的一种眷属啊，都什么都帮不了自己啊，实际上没有办法，就是说是帮助自己的。如云念法始从母胎生，出生之时亦死法。那么这个呢，就念法始从母胎，因为就是说这个死亡这个轮回啊这么痛苦，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应该怎么样呢？念法始从母胎生，应该来讲从母胎当中，在助胎的时候就应该意念正法了，这个是希望最好是这样的。最好的话，人们是在助胎的时候就开始意念正法，当然一般人我们做不到。我们都到底意不意念，我们都忘了，是这样的。所以现在也把很多人做不到，因为他没有这样的好的修行啊，他也没有给他做这些胎教的话，就没给他做佛法的胎教的话，他也没办法意念。那么如果就是说他母亲他有知道这方面的一种知识，那可能就是说从他就是说是这个就怀孕的时候就给他做一些佛法方面的胎教让他听大悲咒啊，让他听这些死亡无常啊。那个时候就是说，你要知道啊，一切都是无常的呀。你现在就是说，虽然没生下来，但是你是，就说是生机必死的，等等等等，这可以，这个反正也是一样的，反正是佛法教育，反正业果不虚啊，发菩提心啊，这些反正就是一种佛法的胎教。他就很早就接受这些，他就说，如果早接受这些，这些都是自然规律。这个不是毒害别人思想的，是自然规律。你越早接受，你越能够看破放下，越能够从容的面对这一切，是这样的。如果你看破放不下，他本来是这样的。你假装他不是这样的，我们也教育他不是这样的，那其实就在欺骗他们。他本来有认识这个一切万法的一种自然规律的一种机会的，但是我们刻意的说不是这样的，不要谈论死亡，你不会死，我也不会死，老王也不会死啊，是这样的。就是他接受这些的，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讲，大家都是这样说的，但是呢，就是说其实一切情况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说在胎教的时候跟他说这些，那是对的呀。给他告诉他是实际情况是这样，他如果早一点接受，他如果就早早的接受，他越早树立这种正确的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对他的一种慢慢成长过程当中，他的一种对事物的看法、他的智慧啊，他完全不一样的，他能够比其他人更加容易看破放下，更加不容易执着这些，不容易再纠结这些得失啊，再不会这些过度的斤斤计较，是这样的，这就是智慧嘛。我们的佛法的智慧就体现在这方面。如果我们现在接受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智慧去面对一切。当我们遇到打击的时候，当遇到痛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就是这样的，对我们的伤害是有限的，我们可以把这种伤害减少到最低。但是你假装不存在啊，你假装没有啊，这个就是除了这种伤害之外，叠加的伤害我们还会感受，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些佛法当中做一些胎教啊，这些一方面当然除了听一些佛曲啊，听一些大悲咒啊、莲师心咒啊，这方面也可以，还有一些教义，尽量的话就是说这些万法无自性啊、空性啊这方面的教义呢，就是说做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教导的还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最好的时候呢，是在从母胎开始就开始意念正法了。如果真正的自主的能够在母胎当中意念正法的话，这个基本上就是算是一种转世者，就是活佛了啊，是这样的。就活佛他可以在母胎当中可能开始意念正法，一般的人一进入母胎就迷失了。就忘记了，是这样。如果他能够在这里母胎当中意念的话，就说明他前世修行很好。但是呢，即便忘掉了不要紧，就是刚刚讲的一种佛法的胎教，这个是有必要的。出生之时意正法，应该在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出生的时候就开始意死法啊，意死不意正法。出生之时意死法，就刚刚生下来就开始我要死了啊，我就生下来我就生机必死，我肯定要死的，是这样。所以他当然我们想会死，他不一定马上就会死，是这样，它是一种智慧。但你说我不会死，也不一定就是你真的不会死，是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其实它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对我们有用。如果这个观念是一种观念，但是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对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让我们对这个世间的看法不够豁达呀，或者我们心胸不够开阔，没用的话，你的观念也没啥用。但这种观念其实对我们在整个一生当中，它有这种智慧的话，它不会遭受到那么强大的冲击。他的一种抗击打能力会非常强大，是这样，他不会轻易被击倒的。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一种不共之处。所以说不要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面，就应该就是说早早的就是接受抗击打的一种训练，是这样的。就是说是告诉大家一些，其实如果 没有接受这些佛法的知识的，就觉得这个很极端。哎，为什么就是说这些教育这些道理给这些孩子啊毒害他们啊？其实这个不是，这个就是一种真实的智慧，是这样的，它就是智慧嘛。所以说，如果你要让自己的孩子就真实的就是说不一样的话，就是告诉他这些，但是如果能接受的话，慢慢告诉他这些，他其实就是万法的本性就是这样的啊，没有什么就是这样。如果他能接受的，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就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不管是老是幼，死亡都可能突然降临到他的身上。所以，我们诞生到这个世界以后，就必须修持对命中有益的正法。说，对于每个人来说，不管是老人还是年幼的，死亡都可能突然降临到他的身上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诞生到世界之后，必须修持对命中有益的正法，必须要修持。什么是对命中有益的正法？必须要去观察去修持。只可惜我们在这之前并没有臆想死亡的观念，而一直在浮清灭底、醉生梦死中虚度时光，整日为了住宅、财产等而奔波忙碌，为了亲戚朋友等，竟然以贪嗔痴蹉跎岁月、浪费光阴，这的确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事。那么应该就是很早就开始修正法，只可惜呢因为我们自己的一种善根的欠缺，或者说可能是其他的一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大多数的人呢，在这个死亡到来之前都没有真实的意念过，都不想要正式的去面对一下这个可能到来的死亡的问题，是这样的，没有认真的去想过，那么一直呢都在处于那种扶亲灭敌，就是帮扶自己的亲友啊，打压自己的怨敌啊，在醉生梦死当中虚度自己的光阴，整日呢是为了住宅、财产等奔波忙碌。那么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亲朋好友，当然也应该帮助他们。在欲界当中，你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住处也不行，是这样的，肯定是必须的，这些它是需要有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要忘记了就是说这一切的本质可以追求肯定要追求的。但是在追求过程当中呢，关键就是说追求过程当中我们要不要忘记了这个一切万法的本相，轮回的本性是什么，我们的这种目的是什么，我们得到人生最主要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这方面如果不忘记的话，就工作也好，挣大钱也好，还是怎么样都可以，就没什么问题。但是就是说，如果假如说全都是为了这个，对于就真实有用的完全不思考，完全不知道这一切是他的本性是怎么样的，那就可能是在这个当中就会以贪嗔痴蹉跎岁月浪费光阴了。那么这样看起来的话，的确是令人感到遗憾。为什么感到遗憾？本来你可以了解这一切世界的本来的样子，但是你没有想去了解，或者你别人告诉你的时候呢，你假装没有听到，或者现在我们在学前行的时候知道这个道理了，但是没有进一步的趁热打铁的去观修，没有把这个当回事儿，是这样，好像觉得是这样的，但是因为自己福德不够的缘故了，他可能就停留在这个地方了，他没有深入的想要去真的通过打坐啊，通过下坐的修行啊，把这个思想把这种观念融入到自己的血液当中去啊，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认识到这么高的高度。当然就是说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么高的高度的话，也是一种遗憾，当然就是说这个也是一种遗憾，因为你本来可以做得更好，这个潜力啊，我们佛性都存在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可以做得更好的。首先我们的观念要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有了这个之后呢，慢慢去引导这个法义和我们的一种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建议我们自己的心呢成为无二无别。对于以上道理我们要深思熟虑，所以这个方面讲，对于以上道理要深思熟虑，通过前行、正行、后行来观修，一定要好好观修这些生老病死的苦，所以把这些观好之后呢，我们的一种真实的出离心可以生起来。
苏伦的于等者日本顿林的不赞能把邪将结果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修